嘅祷告。亲爱恩主，多谢你带领我哋嘅脚步平安嘅嚟到当中，我哋一齐可以讴歌颂赞你，一同去敬拜你，一同去听你嘅话语，又让神你嘅灵喺我哋心里边动工，感动我哋，带领我哋，让我哋能够活出你要我哋活嘅心意。祷告奉主名求，阿门。相信咧呢一段圣经咧，大家都可能系其中一段大家心爱嘅经文。我喺神学院读书嘅时候咧，有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嘅办公室咧就有一张凳，佢就叫呢张凳叫做哭凳，因为好多喺入边读嘅同学，甚至毕业之后嘅传道人都会中意揾佢倾偈。傾幾句，傾幾句之後咧，就開始流眼淚，所以咧佢就稱佢辦公室呢一張凳叫做哭凳。我相信咧，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渴望有一張嘅哭凳，喺嗰張凳上邊，我哋可以自由嘅去申訴我哋艱難憂心嘅地方，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唔多唔少都要面對自己嘅困境或者難處。曾經有一本在美國暢銷的心理學書，它開始的一開始的三個字就是說 Life is difficult， 人生是艱難的。它能夠暢銷可能就是因為它道盡了人生的真實面，我們的人生本來就是艱難的。所以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艱難的人生，就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功课，是我们的必修科，而且是我们要不断进修的科目，一个甚至我们永远都学不完的一个的科目。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他所经历的事都不简单。我们都知道他坐过几次监，又出入去监牢，整天被人打，有很多死亡的威脅在他身上，被人扔過石頭，被人用棍打過，試過在海裡面浮浮沉沉一日一夜。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他這樣形容自己，他終日的勞苦困勞碌困苦，整天都失眠，忍受著飢餓，有時為教會操心到弟兄姊妹的所面對困難而操心，這些事每一天都壓在他身上。除了他個人之外，當時的羅馬的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同樣面對不同的艱難。雖然羅馬教會不是保羅所一手一腳設立的，但是羅馬教會所面對的艱難，有人說可能是當時羅馬政府對教會的壓迫，亦有人話唔係，係羅馬教會入邊佢哋內部好多嘅唔協調，好多嘅紛爭。無論外憂又好，內患都好，都展示緊喺教會嘅肢體入邊，正面對緊唔同嘅艱難嘅程度。所以保羅好想提醒我哋呢班嘅信徒，到底點樣去面對困迫艱苦，甚至勝過這些的艱苦呢？剛才的經文的26至27節，保羅就提醒了我們，或者給了第一個出路我們，就是禱告。但這個禱告就不是我們的禱告，是聖靈去替我們代求。這裡這樣說不是因為神的靈比我們的禱告更加有效更加有力，而是聖靈會親自為信徒去代求。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什麼叫代求，因為當我們一信耶穌的時候，我們要學習禱告的時候，禱告的內容包括敬拜、讚美、認罪和代求。我們會學習怎樣去為人去禱告，以及經歷被人被其他人去為我們禱告那種的 功效和那種經歷。在猶太人的傳統當中，他們都相信代求那種的果效。 舊約入邊，亞伯拉罕就曾經為所多瑪、俄摩拉去代求，而摩西更加去為一班以色列人去代求。所以猶太人相信代求的功效是大的。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是说单单是人的代求，而是圣灵的代求。为什么是圣灵的代求呢？是不是我们软弱到不懂得祈祷，所以要圣灵代求呢？又或者是其实我们不用开声祈祷的，圣灵会代我们祈祷的呢？圣灵的代求在这里表达的是，神很明白、很体会人在苦难当中的状态和境况。试想一下，我们在人生一些比较艰困的阶段里面，你想想那一刻你感到伤痛又好、难过又好，甚至混乱、不安、彷徨都好，其实呢，我们不是很想或者没有能力讲话。我曾经听过一个做父亲的弟兄讲，当他一岁的儿女离世的时候，他说他有段很长的时间他不想讲任何的话，因为没有一种的言语可以表达他那段时间的伤痛。当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向神去发出祷告的时候，圣灵在这一刻就代我们向父神去祈求。圣灵那种不可言喻的叹息是表达着对我们感受的认同的，即是好像有人当你开心的时候去感受到你开心，当你流眼泪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你的难过一样。这份是一份的认同。我们所认识的神在人艰困的时候没有用一条一条的教规要逼你信那些理论，逼你明白那种的神学理论。我们的神更加不是高高在上，不理你们，也都不明白你们，甚至不体会人间那种的悲欢离合。这份的认同给我们经历或者经历紧艰苦的人知道神是会明白和跟我们同感的。有个姊妹，她的当她丈夫离世之后，她的女儿读小学的女儿就跟她说话，她呢每次去辅导跟辅导的姐姐聊天，她会很开心，因为她说那个姐姐很明白她的难过。我想呢，被明白真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的经历。可能对方都没有说过任何一句的说话，但是当你被明白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的感受被人去明白的时候，那个痛苦不知道为什么就减轻了。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在百般的迷失当中，甚至当我们难过到不想说话的时候，神的灵是明白我们的心意，甚至会带我们去祈求，让我们去记起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一切仍然和我们的神紧紧的相连，以致我们看来好像没什么出路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跨过。第二个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怎样去面对困难呢？在28节这样去提醒我们，我们要确信神的旨意。我们都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而我们每一个他所召的人都有神的心意在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意外或者偶然，在神眼中也没有任何的事是出于意外或者巧合。即使我们看来不如意的事，在神的眼中仍然可以被神去使用。听过一个的分享，不是听，是一个看过一个分享，就描述一个青少年他在2003年沙士的时候的分享。他说很感恩他在沙士的期间他自己感染到沙士这个病毒，因为如果他不是感染到沙士这个病毒，他不可以探望他同样感染沙士的父母。 後來他父母因為這個病相繼的離世，但是他想起這個階段，他說當他爸爸離世的時候，他因為可以入去探他，就可以幫他爸爸抹身，亦都在他媽媽離世的時候，可以去到媽媽身邊跟他說安慰的說話，讓這兩老可以舒服一些的離開。縱然他失去了他的雙親，但是他仍然感恩他當時感染到沙士。我想聖經裡面另一個例子我們會很熟悉，就是約瑟。約瑟被他哥哥出賣，跟住被佢嘅被人诬告坐监，跟住喺坐监入边又被人遗忘咗两年，最后先可以被拯救出嚟，成为埃及嘅宰相。当佢再见翻佢哥哥嘅时候，甚至佢哥哥好担心，到底呢个细佬会唔会记恨呢？会唔会报仇呢？佢就同呢班嘅哥哥好惊。這班很害怕他的哥哥，很害怕約瑟會報復的哥哥說了一番說話。他說，從前你們是有意去害我的，但是神的美好的意思在當中，就為要成全今日的光景，要保存多人的生命。約瑟沒有否定到當時他哥哥對他的心意是惡的，但是他更加重視什麼呢？神的心意。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受害者，但他同样去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神怎样去一步一步的去拯救到他的家族，以致他的家族不会因为饥荒而死亡。如果万事都非偶然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更加细心去体察神的心意，认定他的作为。这件事提醒我们，不要太快为了一些我们看来不幸的事情，或者自己遭遇不幸的，给太快的一个负面的评价，或者一口咬定神就亏待了你。对神美善旨意的确定和坚信，让我们不要单单从自己的眼光或者角度去理解今日我们的困苦或者我们的苦况。我们不需要整日都很长车短叹自己的不幸，不需要太快将自己看做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又要跟人去比较之后又觉得很愤愤不平。不要单单看事物的现象，而是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去看到这件事物的背后，有没有机会是神更加深的心意呢？以致我们不会太过度陷在我们现在的失望和沮丧当中，我们仍然深信全能者能够所做的事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即使这一刻这个时间我们不是很完全明白这份的心意。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故事不是神的故事。我们的历史呢，不是神的历史的全部。我们只是神的历史的一部分。就好像一块很大很大的拼图一样，我们只是此时此刻只是这个拼图的一个部分，我们未必看到整幅图画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这刻的迷茫不代表事情的真实的情况，我们现在这刻见到很真实的情况也不代表事实的全部。神将我们看为不顺境的人生可以化作一幅很美好的拼图。我曾经有短时间在宣道会服侍，在宣道会服侍就要看宣道会的书，有一本书叫做《宣道会百年史》，记载了很多有血、 有類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呢就是跟中國有關的。在1900年呢，有32位宣教士在瑞典來到中國宣教。1900年的中國，如果熟悉中國歷史的知道是中國的義和團事變，對所有外國的人士呢都極度的排斥。在這次的事變當中呢，有21個的宣教士喪命，其餘的呢就不斷去逃亡，攀山越嶺，拖男帶女這樣去奔走，但是最終呢都被發現全部遇害。但是呢輾輾轉轉呢，有封信，他們寫的信就回到他們的地方。這封信有一段這樣說，他說假若我們不能夠去從死裡逃生，我們或生或死都是為了主，為了中國。他說不要放棄，不要灰心，暴風雨過後再派其他宣教士來華吧。在動亂過後，有不同的宣教士繼續這個使命，回到去中國宣教。我們看到今天的中國的教會一定比1900年的時候更多的信徒。弟兄姊妹，在眼淚當中請你們不要放棄，不要灰心，我們的神仍然掌管著歷史的一切，只不過我們現在所知的真是有限。第三樣呢，神去讓我們去提醒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呢，我們要明白神祂的計劃或者祂偉大的一些的心意。我們一起讀這個的29-30節呢，羅馬書8:29-30節，麻煩29-30，因為預備1、2、3，因好，唔該曬，唔該曬。29-30節，呢度講咧好多預先啊、預定啊，好似話俾我哋聽咧，係咪講緊神學嗰啲預定論啊？我哋聽亦都聽唔明一啲神學理論咧。呢度咧唔係講緊啲預定論，又或者啲宿命嘅學説。喺神喺猶太人嘅信念當中咧，其實好強調神係全知，同埋佢嘅旨意必定成就呢個真理嘅。這樣到底表達緊啲乜嘢咧？就係提醒緊我哋喺人仲未回應之先咧，神對佢選召嘅人嗰份嘅愛同埋嗰份嘅恩典咧，一早已經存在啦。喺人未有回應之先，神對選召嘅人嘅愛同埋恩典咧，早已存在。就好似詩篇139篇咁講。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尚未到一日，都在你的册上写上了。这份是一份很深的认定，对人的认定，也是一份很深的情爱，也都表明这份恩典的价值，也都肯定这份身份的价值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很多年前我看过一篇的新闻，他咧記載咧，外國咧有個爸爸咧寫咗一批信俾佢嘅女。呢個爸爸咧身患重病，佢知道咧佢一定冇生命咧可以睇到佢嘅女嘅成長。於是咧佢喺離世之前就寫信、寫信、寫信，寫咗好多叮咛啊，同埋咧俾呢個仲未出世喺媽媽肚中嘅個女嘅説話。佢好希望咧個女長大之後，看到他爸爸怎樣對他的愛和他的叮囑。我很深信這個女兒長大之後會很明白什麼叫愛，因為當她未出世的時候， 他爸爸就写了一篇一篇的情书给他，让他知道他是深深的被爱着的。曾经有一本关于儿童成长的书，作者的理论这样说，他说一至三岁的小朋友如果从小就确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的宝贵的话，他在将来会比较有能力去面对挫败和失意。相反，如果这个小朋友不能够确定自己的价值的话，他会比较难去克服或者要面对的困难，而且会比较容易因为外表的条件判断自己的价值。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外表的条件，漂不漂亮，成绩好不好，反应快不快， IQ 高不高。其实我们的人生很不同的程度上，无论我们什么年纪，我们都寻寻觅觅紧我们不同的阶段，都会追求紧认同和肯定的。有很多外来的标准去定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或者是一个蒙福的人的。我们会很努力朝着那个标准 去达标的。但这个是不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和计划呢？当耶稣昔日未开始传道的生涯的时候，在他的浸礼里面，天父就这样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的。肯定就不是因为耶稣做过什么而说这句说话，而是他们的关系的亲密。原来我们的身份和的确立呢，其实不建基于任何外在的条件，或者人的评价，甚至人的眼光。那位预先已经知道我们，预先已经认识我们的上帝，是他亲自的去召我们，也是亲自的确立我们的身份。就好像一张1000元纸这样，你无论接到几巢，踩他几脚，其实都没有损害过这张1000元纸的价值。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极大的挫败的时候，极大的沮丧，甚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这份的价值。我们会觉得自己真的好像什么用都没有样。但是神他不是这样看我们。无论我们经历人生多少弯弯曲曲的道路，纵然我们仍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仍然会遇到挫败，会遇到失望、沮丧、否定、被否定、被拒绝，甚至绝望，神都没有忘记过我们。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其他的人和事，其实一定不会将我们这份身份加了什么意义。而世界上的人和事都不会去将这份身份拎走了。最后一点让我们可以胜过苦难或者跨过苦难的，是神永恒不变的爱。这份爱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不再一样》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分享我非常深刻的。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分享的片段，是讲一对夫妇，他有一个16岁的女儿。当他的女儿还是很小的时候，就经常都会跟爸爸妈妈说，我想要这样，想要那样，这样不给他，小孩子就会觉得，哎，你都不爱我的，这样。做父母的知道这些不是事实，爱他先，有些东西才不给他的嘛。后来当他女儿去到16岁的时候患重病，他家人就要跟他陪这个女儿出出入入医院接受一些疗程。在这段时间，这对夫妇就问了神很多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问到的。他说这个没有问的问题就是，神啊，其实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们呢？很多时候当这对夫妇向着神祈祷的时候，他就见到耶稣那个十字架。他们说， 天父不要让我注视在我现在处身的境况，和去质疑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早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表明，没有改变到，亦都不会改变。就是这样的祈祷，让他和神有一段很亲密的关系，维持住让他们度过这段很不容易的日子。从他的女儿的病当中，他们这夫妇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无论人生在什么阶段的情况都好，他们定义要从十字架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一切的经历。因为呢，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对他们来说，表明了神完完全全的爱，永不改变的爱。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其实苦难好像是真的咒诅，你顺利你平安呢，就是好像神和你一起那种的证明。保罗再次提醒我们，这个不是事实。如果我们去想回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我们更加知道这个不是事实。因为他出生的地方真的不是一个中上的家庭，他出生的背景不是，他出生的地方不是，甚至不是一个人住的地方，他成长都不是畅顺的，很小就要过逃亡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世代，我们都有我们艰困的日子。甚至调转来讲，如果我们在顺境或者在福乐当中，可能是我们信仰的危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一些即觉得很顺境，或者真的觉得很被祝福在福乐当中的境况呢？那个可能是我们信仰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当人在一个很觉得很风光的一个的情况当中呢，我们有些事就会忘记了。我记得我自己是有一段时间觉得啊，工作又很如意，那时未入神学院的，是的，教会生活都很如意，侍奉很如意，各方面都很如意。咁咧，跟住咧，我就会开始真系觉得，唉，点解啊 A 团友又唔灵修啊？即系又觉得，即系就会开始咧喺自己一个好好嘅阶段当，以为自己好好嘅阶段当中咧，其实就系我最即系最骄傲嘅一个阶段，亦都系我信仰入边嘅好大嘅危机。我谂大家所熟悉嘅大卫王咧，佢最紧靠神嘅时间咧，系佢被追杀。被扫罗王追杀和追逼的时候，但是他犯罪的时候呢，就是他生活最安稳、最富足、最多人去高举他的时候。或者可以这样说，苦难本身没有真的一个的正面或者反面的价值，我们可以呢就是选择我们回应的方式，而怎样回应呢，就表明着我们心里面相信着什么。其实呢，艰难呢是测试人内心收埋着什么的最好的试验剂。经常听些情侣或者是些夫妇讲起他们呢经历一些人生的艰难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夫妇或者些情侣更加去确认对方，更加去知道对方对自己来说有几咁重要。我们在顺境当中口口声声地去说我们很爱神很爱主，其实在艰困的时候，我们先会知道是不是我们说的和我们做的是一模一样。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说在患难当中，我们不单单看到自己的软弱，其实更加深去看到耶稣基督他对人的爱。因为耶稣为了我们，他自己去面对的是最深最艰难的死亡和痛苦。当人类最怕的死亡和罪恶他都不惧怕和胜过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上呢 冇乜嘢可以拦阻到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我哋唔需要去睇自己有几有能力，又唔需要睇边一个名目或者系边一个有名嘅传道人。我哋需要睇嘅系我哋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原来真正嘅福乐咧，唔系外在嘅环境、顺境或者逆境咧去俾到我哋嘅。甚至我们个人的遭遇是贫穷富足，或者我们自己条件是比较优越或者是差劣，真正的福乐是来自那位和我们创造我们、呼召我们、肯定我们的造物主的关系。这份的关系能够超越了时间、空间、生命、死亡、祸患、福乐，是耶稣那份的爱，坚固他坚持固执的爱，令到我们能够可以继续的向前。或者呢，这一刻我们都经历着不同的艰难，而我们深信未来的日子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艰困。我们将经历未来的患难，无论我们过去的艰难、而家嘅艰难或者未来嘅艰难，保罗都提醒紧我哋，靠住嗰位好爱我哋嘅主，喺呢一切嘅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让我哋能够喺百般嘅困难当中，我哋记得圣灵为我哋代求，我哋坚持相信神嘅旨意系最终嘅旨意。我们肯定神呼召我们这份的身份永不改变，而且确信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不会因为任何的转变而转变。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先有一分钟的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去到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面前。让我们靠着你的爱，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因为是你用血让人和神的关系复活，又是耶稣基督用你的血和肉去喂养教会。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想起你，以致一切的艰困苦难，我们都有你同行。祷告奉靠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